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8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在家庭中的名分。前些年我的家庭观很大，妻子对我的干扰在外人看来很难想象，有时我在练动功，他从后面猛推一把，弄得我气不得恼不得，有时练静功，他在我面前不住地说话，有时晃我的头问听到了没有，有时我学法刚拿起书，他就让我干这干那，发正念时刚一立掌，他就喊着让我帮他干活，我心里憋着气，急忙干完活，一看时间早过了。有时晚上正学着法，他要关灯说要休息，早晨有时正打着坐，他会突然把我推倒等等，嘴里时常骂骂咧咧的。那时我感觉家庭环境真是一大关。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一天中午，我领一个同修到家里吃饭，我买了一份红烧肉，妻子看到后把我痛骂一顿，而且越骂越来气，最后把红烧肉倒进垃圾桶里，同修吃惊地看着我。怎样突破这样的家庭环境，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我开始据理力争和发正念清理对方，到后来随着心性的提高，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要修好自己，不能丝毫地向外找，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师父对弟子最基本的要求。家庭环境能不能正过来，不是靠争能争来的，更不是靠暴力能解决的，要靠善和能融化钢铁般的慈悲去面对。一关一难中也都蕴藏着对修炼人心性的高标准要求。对方为什么能够阻挡你或骂你，是你自身还存在着一个由各种人心和执着等形成的不好的场，是这个场招致对方的魔性对你的攻击。如果你的场很纯净，时刻保持一种祥和的心态，那种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正的场很容易会把对方的一切不正的东西化掉。由此我悟到，家庭是能让修炼人快速提高升华的最好的修炼环境。因在这个环境中，你的争斗心、怨恨心、色欲心、为私为我的心等等最容易表现出来，与你修炼向上的心产生高密度的碰撞与较量。只要自己不断地向内找，向内找，自然你就在突飞猛进的升华。不要简单地把对方看作是你的亲人，更不要对立起来视为敌人，每一关都要看作是从人走向神的一次考试，为生活琐事、个人利益，在妻子或丈夫面前能低下头，并非是向人低头，而是自己人心的一次突破。能放下是放下人的东西，放下人的东西才有神的东西。理性的东西在不断地指导自己一步步迈进的同时，我感到自己的心性提高很快，家务活也由被动干到主动干了。那时候我在心里牢牢地把握住一点，我不和妻子争，或者尽量不争，不管你有多大的魔性，不管当初旧势力是怎样安排你来磨我，你必然是和我有大缘分之人。我在清理你背后邪恶因素干扰的同时，更多的是为你着想，为你着想，为你着想。有时我刚捧起书，他就叫我干这干那，我说哎，来了，干完后问还有什么活，他说滚吧，于是我再接着看书。有时我刚立掌发正念，他就冲我吼把地拖一拖，我说好嘞，拖完后他说不干净，骂我是猪，我于是再重拖一遍。他买了很贵重的衣物回来，问我你生气吗，我说不生气，只要你穿着高兴我就高兴。 渐渐的，我发现自己的心态比过去平和多了，想和妻子争吵的那个劲儿渐渐没了。有时为一件小事他冲着我吵时，我就想，这点事还值得生气吗？似乎他距我很遥远。这时他吵过之后也能向我赔礼道歉。再后来，当他看到我在学法练功或发正念时，就不再指使我干活了，而是自己默默地去干。再后来，当我有时心态不好发脾气时，他也学会了跟孩子说，咱们发正念，清理你爸背后的邪恶。再后来，我给亲朋好友讲真相劝三退时，他在旁边也跟着说，退吧退吧，共产党有什么好的，都是一帮贪官。我说，你做得真好。他说，我看你像个好人样，才帮你烧把火，不然我才不管呢。有时候晚上他在看电视，我刚进屋他就撵我，我们常人看电视，你去学法练功去。每当此时，我真是感慨万分呢。名分，名分，这就是一个大法弟子在家庭中的名分。他不仅受到家里人的尊重和支持，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你的做好，使他也感受到法轮大法就是好，从而证实了大法的美好，使他们有了更美好的未来。而家庭名分的获得不是争来的，而是默默地向内找，为对方着想而修出来的。期间虽有许多苦，但每一步留下的都是升华的足迹，每一步都是在从人迈向神。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师尊要的是整体提高。最近我的一位老同修，由于放不下的执着，导致身体出现了病业状态，而且还具备一个很充分的理由，告诉同修他要到外地照顾孙女，实际没去得了，封闭自己两个多月，没与同修见面，也没去我们学法小组学法。当 A 同修再次见到他的时候，该同修体重已由170多斤消瘦到120多斤，这两个多月吃什么吐什么。当时 A 同修都哭了，也没在法上加强同修的正念，而是说不行就去医院吧，而且还举了几个例子，谁谁都去了医院了。后来又去了几个同修与其交流，可人在难中真的就看出有时正念不足，第二天家人就把他送去医院并做了手术了。就此事，我们两个学法小组在一起交流，首先我们学习了师尊在洛杉矶释法回讲法，接着 B 同修又以现身说法谈了自己以前也犯过和 A 同修同样的错误，事后认识到自己那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同修在难中往往有时正念不足，但其他的同修一定要站在法的基点上与其交流，不能符合人的执着去说，不能让邪恶生命因素钻空子。并且他又说了在另一同修在难中时他的一句正念的话，使该同修顺利地闯过难关。大家都认为 B 同修做得不错，他自己也觉得这样的现身说法很有说服力。通过交流，其他同修也同时向内找，有的说如果不在一起交流，我们也赞同 A 同修的做法，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特别 A 同修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没站在法上与同修交流是不对的。大家共同认识到师尊给我们留下这种集体学法一起交流这种形式非常好，达到了整体向内找整体提高的目的。这次交流效果还真是不错，可事情还没完呢。有时那个不好的物质表现出来不太明显，很难察觉，当第二天再见到 B 同修他们，发现有不易察觉的显示心和证实自我的心，当时我只说了一句，你们俩起心了，并没直接给他们指出来是什么心。我也向内找自己，他们为什么在我面前表现，我以前也有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后来在07年被恶境绑架过，找到这些不好的心，决心去掉，同时也感觉到慈悲伟大的师尊在帮我消去这肮脏的物质，现在自己感觉好像没有了，那么为什么又在我面前表演呢？就在这时，我家火房的下水管道阻塞了，儿子怎么整也没捅开，我马上向内找，突然意识到自己向内找也要善意地给别人指出来，
我明白了，光顾自己向内找还是不够的，那还是为私的。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唯我唯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师尊又利用一件事点到了这个私。师尊，我明白了，在自己向内找的同时，还要善意地给同修指出来。法理明白了，下水管道严重阻塞，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自然通了。我知道在师尊的点悟下我找对了，谢谢师尊。正如同修交流文章所说，随着法理的清晰和境界的提高，你会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成就提高而表现的。只要向内找，就一定有我们提高的因素在。另外，那个去医院的同修，我们也没放松与其交流，现在该同修状态很好，也向内找到自己的不足，决心去掉这些不足，精进实修，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最后与同修一起重温师尊心经文贺词，坚定地走好最后的路，学好法，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正念自然就会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好自己，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修炼会关联着与自己有关系的众生的未来，因为在修炼中吃了不少苦。我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想法，当时为什么非得要下到人间来得法呢？难道就在天上等着不也能同化大法吗？虽然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但我还是有这种不好的思想。今天在看到同修的一篇关于当时我们为了救度众生而下世的文章时，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到最低处得法，到最低处来同化大法救度众生。记得师父曾经讲过，宇宙是一个循环体，一切物质因素它是循环的，有罪的生命被销毁的过程中也要消去它的罪，销毁销毁再销毁，焚毁到绝无生命的死亡物质的时候，会逐渐的又层层提升利用。宇宙是一个循环体，如果物质是变异的就不好办，变异后的物质因为被低层生命吸收了，高层生命又不能到低层来解决，低层生命解决不了的物质再利用后，循环中再升华，物质开始时的变异增华后，上一层生命也无法完全解决，升华中每一层都不能完全解决，而且众多的物质发生这种情况，就会使大面积宇宙发生变异。选自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当时理解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众多的主王下世来到人间转生成人，利用人体来得法，首先从分子这一层开始改变自己，然后层层归正自己，同时与自己有关系的众多生命也因此被救度。这才明白为什么师父说修得好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圆满。以前我总是读法，现在改为背法，而且要求背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显现在眼前。开始这样做的时候非常的慢，但我不为速度所影响，我明白背法不是走形式，形式上快慢并没有用。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举的那个例子，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地念，心里什么都不想，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什么都不知道，一念带万念，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就这样坚持下来之后，到现在才不过半个月的时间，我真的感觉到巨大的变化。今天在背法之后，脑袋里浮现出一个词，翻天覆地。我知道在另外空间的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大，法的威力太大了，只是我以前没有静下心来学，所以也没有感觉到法的威力。我是个年轻的弟子，其实我修大法也很长时间了，但是长期静不下来，不是这个事干扰就是那个事干扰，平时觉得自己比较重视学法的，但一遇到事就不行了，而且还曾经走向过反面。我走回大法之后，曾经苦苦思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总结出来的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两点，一是不重视向内找，二是没有学好法。其实我以前每天学法时间也不少，但是就是没有入心，遇到问题就过不去，最后被旧势力迫害的走向了反面，教训非常的惨痛。幸亏师父慈悲又把我救了回来，但是我看到周围还有这样的同修，和以前的我一样，自己感觉重视学法，学法时间也比较多，但一遇到问题还是不会向内找，名利情都很重，我看到非常着急。我不希望同修走我的弯路，非要栽了跟头才爬起来，我觉得就是学法没有入心的原因。师父说他的能力都融在了这部法中，师父也讲过法能破除一切执着，为什么还有不少同修在家庭观、病业观、经济观中长期苦苦挣扎呢？我觉得就是没有学好法，真的坚持一下，学法的时候不求速度，慢慢的背法，把法的每一个字都显现在眼前。师父讲过，那每一个字后面做的都是层层的佛道神，那觉者的无边法力肯定能够化解掉我们所有的思想业力和执着，坚持下去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李志的文章，对近距离发正念出现问题的分析。近距离发正念是大法弟子们经常在做的，可是长期以来在这件事情上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和情况。比如今年4月10日有被非法关押的几位同修开庭，就在武汉市洪山区法院附近，很多学员去发正念时遭到恶警的大肆抓捕。从网上报道以及从学员中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大约有30多位学员被抓，当天晚些时候有几个年纪较大的同修被放回来了，据说有些同修还被抄了家，再后来又陆续被抓了一些。类似发正念被抓的事件各地都有，从明慧网报道的消息中时常可见，这样的迫害都是在邪恶已经很少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冷静下来分析分析出事的原因呢？整个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邪恶更应该是少之又少了，他来向我们这么多同修下手时为什么能够得逞呢？大法弟子们不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吗？从法中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常人是根本就动不了练功人的，如果没有背后的邪恶因素的支撑，那些警察是休想去抓大法弟子的。那么我们发正念是干什么？不正好是要清除另外空间的那些邪恶因素吗？按理说我们一发正念，这些黑手烂鬼应该早就吓得没影了，然而就在我们清除这些东西的同时，他们居然还敢向我们下手。那么我们发出去的功其威力如何？这是不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呢？大家知道修炼是非常严肃的，教训和损失可是很多很多了，我们不能不向内找，找出自己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师尊告诉我们，空间中的邪恶生命确实很少了，因此他们已经形不成很大面积的迫害和干扰了，但是他们只要还存在，就会干扰学员在认识上的不足和思想中有执着的地方。我告诉大家，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矛盾，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那肯定是我们自身有漏，那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漏，谁也钻不了这个空子。师尊这里讲到了学员在认识上的不足和思想中有执着的问题，我想再在这些方面谈点个人看法。个人认为学员讲近距离不能说是错的，但是具体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同修之间那还是有差异的。大家知道我们发正念是另外空间的身体在起作用，而另外空间的身体一个比一个大，我们可不能用常人站在地球表面的这个思维概念去做发正念这件事情的。有一次一个学员问我，发正念时想这个灭字要像宇宙一样大，那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呢？随着他说的时候头抬起来，似乎要看这个宇宙。我一听知道这是理解上有问题，如果站在人的基点上去看这个宇宙，那它就是无边无际无限的大，这个宇宙对你来说根本就是不可思议无法想象的。可是如果站在神的基点上来看就完全不一样了， 明慧编辑部在关于发正念的通知中要求我们，意想自己像顶天独尊的神，身体巨大。师父在正念经文中说，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修炼中另外空间的身体巨大无比。我跟他讲，我在发正念的时候，自己就是宇宙中最大的神，唯我独尊。看这广阔的宇宙时，是居高临下，近在眼底。我这一个灭字发出去，那是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铺天盖地，布满苍宇，威力无比的。如果说要锁定某个目标的话，比如对武汉市市区发正念，或者对某个洗脑班发，也可以从一定的高度。发出的灭字要大于锁定的目标范围。发正念的威力如何，我想是跟学员的功力层次和对法的理解分不开的，在修炼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这样的差异，理解的不同，做法上就会不一样，效果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我是锁着修的，什么功能都没有体现过，天目也从未看见什么，完全是从法理上去悟。但是我发正念的时候，常常感觉体内能量很强，身体有所震动。举两个例子，有一次我熟悉的一位同修被恶警绑架到洗脑班去了，我发正念帮他清除邪恶，到了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该出来了，于是我对身边的学员说，某某该出来了。他回答说，不知道现在怎样了。结果就有消息来了，说那位同修已经回家了。另一个例子，有一段时间我对秦段口监狱发正念，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那里面都比较平静。后来我想应该可以了吧，加上要做的事情太多，就停止了对秦段口发正念。因为里面有人和我们保持着联系，情况还比较了解。过了几天，里面传来消息，邪恶开始了新一轮的迫害大法弟子。他们采取的手段是每次把两名大法弟子隔离起来，突击施压，迫使他们转化后再换两个。我听到消息后，又开始每天发正念时锁定该监狱，铲除邪恶。数天后得知，他们搞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进行不下去了，随后不了了之了。我这里不是说我发功怎么厉害能够有效的制止迫害，我只是说一说这些情况，因为同时还有其他大法弟子也在对着监狱发正念。我说的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认真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好这件事情。邪恶少了，有些地方迫害为什么还表现出加剧了呢？师尊说，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原因在我们自己有一些意识不到的或者不愿放弃的常人心，也就是说并不是邪恶怎么强大，而是我们的心促成了这些表象。比如有的想求得一个宽松的环境，还有怕心、怕吃苦、怕受迫害的心。有的学员对那些迫害自己的常人有一种憎恨的心理和对抗情绪等等，这些心都容易被邪恶钻空子。还有的学员连每天的四个整点发正念都不能保证，而对于外出发正念却很积极。有的学员互相之间很难见一次面，好不容易碰到一起了，要好好唠一唠嗑，家长里短的说上那么一番话。建议大家多学法，在学好法的同时，可以冷静地回想一下，看自己有没有师父已经指出的问题，今后注意把握好自己就行了。作为大法弟子，你一味强调表面对错的话，那和常人就没有区别了。这也是我们地区当前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遇到事情不愿向内找，甚至不知道怎么样去向内找。有些人就一味强调坏人怎么邪恶，怎么迫害我们。可是大家想一想，我们要真的都走得很正实，他敢动我们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抓紧实修救度众生。风风雨雨走到今天，真是不易啊。一想起还有那么多众生还没有得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何圆融好师尊所要的，如何走好走正师尊安排的路，我想把一年中修炼历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在正实法中升华心性，大法显神迹。 那是08年腊月26，我打扫房子时，从高凳子上面向下掉下来时，由于正念不足，把脸和嘴摔得变了形。在这之前，我已经和同修说好，要出去送真相资料和张贴法轮大法好。由于脸和嘴变了形，疼痛难忍，连饭都很艰难地吃，腿也疼。我们要出去证实法的地方也比较远，到了那天晚上，我就不想去，心想让别的同修代替我去吧。思前想后，觉得自己为什么那么自私，别的同修有别的同修的事要做，再艰难的事要自己去克服。最后我终于克服了这一切，去了同修家。一进同修家，他正在和他儿媳妇包饺子。同修一见我大吃一惊，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他对我说，我们还没有包完饺子，今天不能去了，明天晚上吧。我听后心里非常的难过，同修啊，我这么艰难的来了，难道你就不能把常人的事往后推一推？什么事还比正实法救度众生重要吗？我什么也没跟同修说，就往回返。走在路上，思想中就往出冒同修的不是。回到家中，心里很不是滋味，静下心来想，你就不能宽容同修吗？你就不想一想同修有同修的难处吗？他正在和儿媳妇在家包饺子，马上离开，他也怕伤害他的儿媳妇。同修能为别人着想，你就不能为同修着想吗？多么自私的一颗心，你是用正实法来掩盖被同修触及到的一颗私心。当我放下他时，心里一下就轻松了。第二天晚上，我又艰难地去了同修家。一进同修家门，同修就毫不客气地对我说，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干什么不早点？他一边张罗着和我出去，走在路上，刺骨的寒风吹得我的脸和嘴好像针扎的一样疼，腿也疼，走不快。同修就很生气地指责我快走，慢慢腾腾的，要不你就别去了，我再找别的同修去吧。我说也行。同修停顿了一下，算了，你还是去吧。同修啊，你让我怎么做才好呢？当时一下子委屈心就出来了，但是马上意识到自己不对，想到去正实法救度众生，不要带着情绪和人心去做，赶紧放吧。于是我俩到了目的地，同修抹浆糊，我拿传单和资料发正念，看着同修手上粘着浆糊，冻得在寒风吹拂下去贴，我由衷的敬佩同修了不起。最后我俩很顺利的做完，走在回家的路上，同修一不小心碰到了我的嘴，把我疼得就像刀子插在嘴上。第二天早上，丈夫惊奇地发现我的脸和嘴基本上恢复了原样。我悟到，这就是在正实法中我的心性提高，大法显神迹。二，心性的提高才能平衡好家庭关系。我是98年得法的弟子，由于受邪党文化的毒害，使我从小养成了虚荣心、妒忌心、报复心、争强好胜、心胸狭窄的性格，所以这种拜物质在思想中根深蒂固，一遇到矛盾触及到他时，他就能起作用，因而使家庭关系难融洽。今年小姑子带着孩子又来了，小姑子脾气不好，孩子也非常的厉害，所以从心里就不喜欢小姑子来，又和婆婆同住一院，当时心里胡思乱想，静不下心来学法，直接影响到我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同修来跟我一起在法上交流，我心里舒畅了些，回到家里看见小姑子和孩子，也就不厌恶他们了。那天中午，因为孩子吃饭，婆婆对着小姑子破口大骂，我简直剜心透骨，难听极了。虽然当时忍住，但心里根本就没有放下，在小姑子面前让婆婆丢了我的面子，心想我哪里做的不对，你应该给我指出来，我改，不能张嘴就骂。所以那种报复心的拜物质在我思想中反映，以后我如何孝顺您？回到家里，那种爱面子的虚荣心使我在小姑子面前抬不起头，心里非常痛苦，就更厌恶婆婆，这种情绪也影响我讲真相。静下心来，我不能老是这样下去， 当前救度众生多么重要啊，我决心修掉它。当你真正要往下修去执着时，它使你心里感到麻烦。我心里对它说，你死呀，你才麻烦，麻烦不是我。当分清它时，马上心里就轻松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苦修，我对婆婆改变了态度。从那以后，这种败坏物质在我思想中一反映出来，我意识到它，马上就修掉它。现在我和小姑子婆婆关系也很融洽。三，放下怕心救度众生。在北京奥运之前，我们这里的环境造成了就像720那样邪恶，给同修们心里造成了压力，我也不例外。由于我每天都要去火车站、汽车站、两元店面对面讲真相，有时晚上和同修配合送资料。由于同修去外地哄孙子，他安排了别的同修与我配合。可是这位同修与我配合了一次，他的家人就阻拦他，不让他晚上出去。我只好一个人承担发放这些地方的资料。有一天，一位同修来提醒我，白天讲真相与晚上送资料都要注意安全，最好晚上不要出去太晚。我听后心里也有些压力，心里在想，为了自己安全着想，还是为了救度众生得救着想？我在思想中做了一番较量，最后我终于放下怕心，毅然选择了后者。那天晚上下着小雨，我带了资料和光盘去了某单位军民楼。我从后排第一单元5层楼往下发，把光盘贴在住户的门上，把资料插在对子上，请求师尊加持。在师尊慈悲呵护下，顺利地发了25层楼的资料，安全返回。如今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做我应该做的最神圣最伟大的事，在伟大师尊佛恩浩荡呵护下，安安全全地走到了今天。
首先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同修写稿时不要省略主语，一句话里说谁做了什么，这个谁是这句话的主语。我们在口语对话时常常把主语省略，但是在写文章时请尽量不要省略主语，尤其是主语发生变化的时候。另外把、被等字也请不要省略。仅举一例，以下是今天编辑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一年多回来后，被恶人举报，从亲戚家把他抓走，带着孩子关到洗脑班，在里面恐吓他，让他妥协。里面工作人员以给孩子吃的为理由，教不到2岁的孩子诽谤大法。因为刘爱华不妥协，还给他判了6年刑，恐吓他把孩子送到孤儿院，让他找他大姑姐去，用各种手段。王辉等人还恐吓他，你判4年就让你在洗脑班待4年。后来因为国内外各界的曝光情况，说昌岛县洗脑班关了个小萝卜头郭月童，由于无奈才把他放回家。修改后如下，过了1年多，刘爱华回来后被恶人举报，恶警从亲戚家把他抓走，刘爱华带着孩子被关到洗脑班，恶警在里面恐吓他，让他妥协。里面的工作人员以给孩子吃的为理由，诱骗不到2岁的孩子诽谤大法。因为刘爱华不妥协，有关部门还给他判了4年刑，恐吓他把孩子送到孤儿院，让他找他大姑姐去，用各种手段恐吓他。王辉等个人还恐吓他，把你判4年就让你在洗脑班待4年。后来因为国内外各界的曝光情况，说昌黎县洗脑班关了个小萝卜头郭月童，恶人由于无奈才把他放回家。请同修对比一下并应用到自己的写稿中，这样的例子在大陆迫害文章中非常多见，可能会影响常人读者的阅读效果。另外若缺乏主语，就没有点名作恶人的姓名、相关责任单位名称，这些内容如果在文中叙述不清楚的话，就无法更好地达到揭露邪恶、营救同修的作用，请同修写稿时加以注意。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破除人的观念，用神念救人。今天我到市场买大饼，准备给摊主讲真相，刚要开口讲，一看左右都是人， 人的观念就出来了，怕心也冒出来了，心态也不稳了，算了吧，不讲了，付了钱，饼也忘拿了，就急匆匆的就走了。一会儿就听到有人在喊，哎，等等，你忘拿饼了，说着就给我送来。我马上意识到，这绝不是偶然的，一定是慈悲的师父安排有缘人听真相的，我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一定讲真相救度他。此时摊主已经走到我跟前，我先发正念清除干扰，微笑着说，谢谢你，也送给你一样好东西，顺手把神韵光盘递给他。摊主问，这是什么？我告诉他，是神韵晚会光盘，是世界上一流的文艺演出，布景、服装、演员、歌舞都非常独特，有金猴降妖、济公抢亲等中国传统文化，你看后会受益匪浅的。摊主高兴地接过光盘，连声说，谢谢谢谢。这时和他挨着的一个摊位的人说，给我一个行吗？我说行。挨着他的另一个又说，给我一个。这时从卖大饼的身后走过来一个人问，还有吗？给我一个。瞬间几个光盘分完了，我看到他们期盼得救的眼神和高兴的表情，从内心为他们庆幸，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精心的安排使众生能够得救。通过这次讲真相救人，我体会到用神念还是用人念，结果是不同的。如果我要是被人的观念障碍住了，这些众生也许失去了得救的机缘，那真是我的过错。师父曾讲过，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如果我们能在任何环境下放下自己，心系众生，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其实讲真相救人并不难，难的是我们突破不了自己，放不下自己，被人的观念和为私为我的人心束缚，阻挡着我们精进救人。同修们，我们是走在修炼路上的神，要用正念神念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清除自身的一切不正的思想行为和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珍惜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一次次救人的机缘吧。因为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是大法赋予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讲真相的几次经历。我是2004年末得法的，因那时邪党迫害，我知道有一位同修，可是他那时还在哈市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我等了他2年，他回来后送我一本转法轮，我才走入大法的修炼。我当时是带着满身的疾病和心灵的伤痛，离开了我信了15年的家庭教会。就在我迷茫之时，喜得大法，参加了学法小组和同修切磋交流，使我很快融入到正法的洪流中，就救度众生讲真相，谈几个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和同修交流。在一次学法小组上，有同修说不能到超市发资料，那里有电子眼，据说咱们市有几家超市都有电子眼。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电子眼，我也不害怕，这几年超市都是我发资料的好去处。有一次我去超市发资料，看见一个收银员拿着1元钱的真相币，他大声地读着给另一个收银员听，天灭中共，退党保命。我听到了，走过去接着说，念得真好，你看我在货架上也捡到一本小册子，快给你看看吧。他说这里上班不许看法轮功传单。我说那就下班回家看吧。他接过小册子说声谢谢，从超市出来，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一个冷饮摊前，我顺手放了一本小册子，看摊的人从屋里出来看见了，大声喊着，站住，那是什么？指我放在冷饮摊的小册子。 我说是一本小册子给你看的。他把小册子拿在手上说，这不是法轮功传单吗？正在这时，从前面走过两个干部模样的人，他就冲着那两个人大声地咋呼着，你们看呐，这是法轮功传单。面对这种情况，心里很镇静，没有怕心，发着正念，清除另外空间操控他的邪恶生命，并求师父遮住过来的那两个人的眼睛，堵住他们的耳朵，叫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果然，那两个人走到冷饮摊前，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一样径直走过去了。这时我笑着对这个人说，你还咋呼啥？你看见了吧，明白的人都知道法轮功好，修法轮功的是一群好人和更好的人，你看这本小册子你也会明白的。再以后，每当走过这个冷饮摊前，见到他时，他总是对着我微笑，我趁机给他讲真相，最后他们全家都退了队。还有一次同修说有一个空白区，我想我应该去，那里离家比较远，大多是平房，晚上发完正念我就去了。当我走到一家门口时，那家的狗大声地叫，带动周围的狗都咬，我赶紧离开，心里想先不救这家了。又走到另一家大门前，听听门里没有什么动静，我赶紧把用塑料袋装好的一本酒瓶，还有一本小册子，两个护身符哈腰放到大门里时，不小心把大门碰开了。这家大门没锁，这时从里面蹭地窜出一条大狗来，也不叫，由于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本能地往后躲的时候没站稳，一下跌倒把脚脖子扭了。我用单脚跳了几步，感觉脚不敢着地，钻心的疼，只好坐在地上了。这时这条大狗又扑上来，我忙猫腰，狗又后退了几步。这家男主人听到声响出来了，问我，你坐在这里干什么呢？我说我是来救你们来了，让你们家的狗把我吓得崴了脚了。这时他看见塑封袋了，他说，你是法轮功吧？我说是。他说，你们这不是反党吗？我说不是，我们是反迫害。然后他又说，你们不怕他们把你们抓起来吗？我说他不敢，我们做的是堂堂正正救度众生的事。他说，我们家这条狗由于年龄大了，咬人从来不出声，但是很凶。我坐在地上，他站在门口，我们就一问一答似的就给他讲起来了真相，从天安门自焚，所谓不让吃药等等。我说出了他对法轮功种种不理解或困惑，我都冷静耐心地给他一一道来。最后他说，给我退了吧。我说，我伤成这样才救了一个人呢。正在这时，他老伴也从屋里出来，他说，给他也退了吧，而且他们是用真名退的。我们聊了约半个小时，他说，你能走吗？我说没事，站起来扶着墙走了一会儿，脚也不那么疼了。回来后悟道，那一刻自己没有怕心，因为心里想的就是救度众生，所以一切平安。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写信讲真相，清除邪恶。今天看明慧第384期，拿起笔来找回自己的拥有这篇文章给了我启示，决定将四月初八前发生的讲真相的事写出来，与同修共切磋。四月初八的前几天，听到我地区一社会窗口单位张贴了污蔑大法图片展板，危害众生，我和同修紧急切磋，同修决定前去清除。这时被告知某省长要来市内检查，单位增加了值班人员。当时我就想，为什么一想要清除什么就乱起来了呢？一定是另外空间邪恶害怕来干扰，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清除它呢？不就是救度众生吗？当时我就请师父加持，我发信让他们自己拿下来，也是给他们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于是我静下心来学法，根据掌握的情况，设身处地地站在救度他们的基点上开始写信。这也是我第一次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讲真相发信件，从他的家庭讲到他的将来以及利弊关系。在写信当中，我真的感到了大法的慈悲和救度众生责任的重大，过程中也有对同修安全的牵挂， 写好信后，我买了最好的有奖信卡，认认真真地求师傅加持后发出。一个星期后，接到消息，污蔑图片展板全部干净地撤掉了。我站在师傅法像前，含着眼泪，感谢师傅对弟子的鼓励。就在我写信当中，同修们在省长视察期间，在环城的旅游景点发放了满山遍野的名绘画报第100期、第101期以及各种形式的大法讲真相欢迎仪式。次日清晨，全市公安警察上山认真拜读，极大的震慑了邪恶，同时对不明真相的警察也了解到大法的真实、美好和在海外的红传，使有缘人得到了救度。大法弟子在艰难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证实着大法。从这件讲真相的事当中，我也悟到，在对待邪恶污蔑大法的事件中，我们只要正念足，不论用什么方法去做都能做好。正法走到现在，邪恶依然敢公然污蔑大法的展板，一定还有我们讲真相不到位的地方。从这件事以后，我现在已经开始针对了解到的迫害大法恶人恶警个人的情况，逐一署名的发信，将大法的慈悲与威严送到与我能接触到的世人面前，给他们自己选择未来的机会。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写稿时要区分读者是常人还是同修。明慧发表的文章既有揭露迫害，也有同修交流，这两类文章的读者群是不同的。揭露迫害的文章主要是面向常人读者，而交流文章主要是面向大法弟子。写稿之前要明确文章的读者是谁，写稿时在叙述方式上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今天编辑了河北抚平县马艳林被迫害的文章，文章开始谈马艳林得法经过，接下来叙述马艳林遭迫害事实，然后开始了对马艳林等同修的鼓励。此文前半部分是面向常人的，而后半部分是面向马艳林等同修的。这部分讲的内容常人读者很难理解，也不会很感兴趣，编辑时不得不删去了这部分。揭露迫害和讲真相的文章的读者是常人，我们就要考虑我们说的话常人是否能听懂，不然我们的文章就很难达到讲清真相的效果。在面向常人的文章中，尽量不要谈太多同修交流的内容，如要和同修交流，可单独再写一篇文章，即使是交流文章也可能有常人读者阅读。我们在叙述上要注意不要引起常人的误解，写党造谣说什么不让人吃药、破坏家庭等等，我们写的交流文章应该能澄清写党的谣言，而不是让常人更加相信谣言。同时在写面向常人的文章时，我们也要考虑我们用的一些词常人是否能理解，比如610，常人可能不知道这是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比如三叔，常人可能不知道这是中共强迫大法弟子违心表态放弃信仰的所谓悔过书、保证书之类的东西。在具体迫害案例中，邪恶一词应尽量换成迫害者的姓名或职务等具体的指代。还有同修在揭露酷刑迫害的叙述中谈到上绳之类的酷刑，常人并不知道这类酷刑是如何的残忍，这也需要我们解释一下酷刑的方式和会给人带来的痛苦及伤残。其实写稿并不需要什么技巧和训练，我们只需问自己，如果我要把这件事给一个不太了解真相而且耐心有限的常人说明白，我该怎么开头，怎么展开，我们自然就知道怎么写了。我们写文章不是为了在名会上发表，也不是抒发自己的情感，而是为了世人明白真相，知道大法好，知道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所以我们一定要为读者考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文章，集体学法，同修闯过了病业关。一念之差而造成两样后果，也就是神与人的区别。我身边的一位同修的病业很重， 他当时没有正念看问题，没有从法理上去认识，动了人念，背着他的老伴同修到医院看医生，医生告诉他不能再耽误了，赶快手术。在他手术和不手术为难的时候，他周围的同修来了，和他一起学法，共同切磋。有个同修直言说得好，你那是假象，不是病。他老伴同修说，常人真心说声法轮大法好，还有福报呢，何况你是得了法的人。真修大法了是超常的人，再说了，师父早就把我们当神看了，人怎么能给神看病呢？神也不会得病。大家一起给他发正念，清除他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清除旧势力在另外空间对他的干扰迫害。他渐渐坚定了正念，神的一面精神起来了，决定出院，重新回到大法中来。由于同修的善心帮助和共同学法，同时发正念，清除了他背后的一切干扰因素和迫害，信师信法，他能尽流实了，精神也好起来了。在学法过程中，他深挖自己，向内找。他是生意人，当时的生意很好，来钱也快，把钱看中了，他想给儿子还了贷款，再给自己换一套好房子。师父讲过，我来到常人社会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他把自己的家给忘了，转法轮。他悟到，自己由于忙生意，几年来很少学法，基本上不怎么练功了。他以为传递资料、发传单、讲真相就是修炼了。师父一再让我们在心上下功夫，提高心性。我讲了，哪怕是因为你们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论，或者听到逆耳的话，都是为了你提高，因为你的提高是第一位的，没有你的提高什么都谈不上，也谈不上救度众生。没有你的提高，没有你的圆满，你救的众生往哪去啊？谁要啊？为什么不这样看问题呢？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通过学法他醒悟了，明白了，他落泪了，知道自己这些年确实没有好好修，就是做点事也是人在做大法的事，是在做常人中的好人，没有实修自己。同时还悟到，只要不精进学法，不修这颗心，用人的思维做事，就是给邪恶干扰迫害留有可钻的空子，他就要迫害你。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把它变成大法弟子清除业力、去掉执着、提高心性、解体邪恶的好机会，一切用法来衡量，一切要正眼看，坚信师父，兼修大法，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是最正最好的。通过集体学法切磋，大家在法理上、心性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同修发生这么大的病业关在我们身边，也非偶然的，也有我们要去掉的一颗心。我们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是大法造就的，是对我们的警示。学法小组弟子都不同程度地找到了自己的人心、人的观念，懈怠求安逸心强，结正找到了，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我们学法小组每天学法、切磋、发正念，一直坚持得很好。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位同修的精神很好，进食也正常了，体现了集体学法的益处，同时给周围的常人也带来了对法轮大法的认可，感觉到大法的神奇，同时也证实了只要学好法、精进修炼，就能改变一切不正的，这是大法的威力。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宇文金的文章，向内找，善解家庭矛盾。家庭矛盾产生的原因，在实修中许多同修，尤其是不够精进的同修，都感到家庭观不好过。夫妻之间呢，婆媳之间呢，与老人呢，与孩子呀，这矛盾就不好弄，不好过。和外人还都挺好的， 就是与家人的关难过。家是个很特殊的地方，矛盾也有其特殊性，我想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历史上的姻缘关系太复杂了，许多家人也许生生世世的恩恩怨怨太多了，太长了。有人说，不是冤家不聚头，你喜欢谁，你讨厌谁，谁对你好，谁对你恶，也许都有前世的因素。他来报恩你就高兴，你去还钱他也喜欢，反之他来向你要账你就不愿还，又气得够呛，你去向他要债他也不想还，又骂你一通，这就是人，大迷之苦啊。二，家是一个容易放松与放纵自己魔性的地方，因为没外人嘛，没社会舆论影响，不怕别人笑话，不用做给别人看，若不约束自己，由性来，那一点小火星就可燃着大火。三，家里人之间太熟悉了，人普遍有这样的缺点，因为太近了，哪有舌头不碰腮的，也就近者为敌了，亲人不亲了，因为太了解了，又都知道对方的缺点与不足，互相之间也就尊重不够，对自己的东西不太珍惜，对得不到的东西才觉得可贵，他也就不珍惜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四，普世之人都有自己的缺点与弱点，而人最突出的一个毛病就是执着别人的缺点，尤其是在意亲人的缺点。五，人还有一个最大最重的缺点，执着自我，就觉得自己的办法好，别人的主意不行，都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就想让别人听自己的，不听自己的就来气，还气得不行，俩人都这样，一山怎容二虎啊。六，一家人呢，名利情都互相牵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你丢磕碜，我脸上也无光，你的钱那也等于是我的钱，利害相连，荣辱与共，外人的事还不太在意，自家人的事怎能不动心呢？这活谁干谁不干的，这事这么办那么办的，都互有影响，与我有关呢。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每个人的嗜好不同，习惯不同，性格不同，想法不同，比如一个好喝酒，一个烦喝酒，一个爱花钱大手大脚的，一个好攒钱，一看那样花钱就心疼，诸多因素致使家庭矛盾格外突出与尖锐，给人造成许多的痛苦与烦恼，也许造人时就是这么造的，为了消业，给人体中加入了许多各种因素，使人之间的迷更大了，人迷得更深了，或许这一切都是为了人修炼而安排的呢。因果轮回中，世人迷梦何时醒啊？得法之人迷梦已醒，我们从法中知道，修炼的人没有偶然的事，不管是啥矛盾，都与自己的修炼有关，要是干扰自己修炼的，那就要严肃地用正念对待，理智智慧地闯关，要是人间琐事，那就要向内找，去执着，以人为镜，提高心性，把坏事当成好事，变成好事。对矛盾中的这件事要看清看淡，也别执着人世间的理，谁对谁错的，任何情况也不动心，不在意，不计较，不纠缠。若能跳出来再看这一场场戏，就能看开了，看透了，那还有什么矛盾摆不平啊。作为修炼人，只要我们自己做得好，时时事事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在遇到矛盾时理智一些，别看人家的不是，就修自己，找自己，改变自己，多为家人着想，能宽容包容他的缺点与不足，那一切渊源皆得善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